各位同学啊，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啊，除了讲保罗神学的讲义啊，你看我们已经很快的讲了差不多一半。除了讲义以外呢，我们今天也发给各位一些的补充的材料啊。现在呢，我来跟各位讲一讲啊，从我的老师格里奇 Richard Gaffin 他的博士论文《复活与救赎》（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这本的书里面呢、啊。他有一段是讲方法论的，我们再一次来温习一下这个救赎历史或者是圣经神学啊这个的进入。这里呢，格里奇呢会把霍志恒 Gerhardus Voss 的圣经神学这条路呢和另外一个系统神学的进入来做对比的。Richard Gaffin 是这样说的，霍志恒的《保罗的末世论》这本书的长远价值呢，不仅仅在于他对保罗思想基本因素的丰富深入分析我们上一堂讲的这个图就是从那本书出来的 Pauline Eschatology Gerhardus Voss 保罗的末世论，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多次提到作者研究保罗的进路，这本书的方法论的重要性乃是我们要仔细去注意的。霍志恒研究保罗的进路呢，出自他的信念，就是保罗可以被称为基督教末世论之父，甚至乎说保罗具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处理基督教资料的建构思想家的思维。这类的语气呢在书中出现多次的，因为使徒保罗的思想有一种系统性，使他坚决寻求定论的含义，也因他的思想具有高度的教义性和归纳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正视保罗的神学系统，他的真理系统和他对基督教真理的建构。保罗充满活力的末世论思想有整合化为一个紧凑的神学架构的倾向。解释保罗的学者们呢，对他的评论一般都有偏差，其中一部分的理由是因为霍志恒说，保罗身为一位神学思想家，他的思想的严谨远超过他们，就是远超过批评保罗的学者们。总的来说，这些话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两个因素。第一，霍志恒呢深深欣赏保罗的独特性，特别是他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干，霍志恒在保罗思想的性质方面是做了一点的反省的。第二，霍志恒指出保罗和解释保罗的学者们之间的连续性，保罗和解释保罗的人都关心所谓基督教的资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复活等等。基督教对末世论的反省以保罗做开始，保罗是末世论之父，还有多方面看出保罗和解释保罗者的连续性，在于两者都是从事所谓神学。我们假如说霍志恒认为使徒保罗和他在经营同一种的企业并不过分，他这样说的同时当然没有妥协掉圣经的统一性，上帝是圣经的作者和圣经的权威。我听一听啊，保罗是圣灵末世的圣经的作者，他是使徒，我们不是。不过霍志恒要说的是，保罗和我们都是面对神的救赎历史到基督的复活升天为止这一段的上帝的作为的。霍志恒的进入与 Abraham Kuyper 凯伯拒绝圣经神学的说法成了强烈的对照，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迪，因为凯伯在神学百科方面的思想呢，肯定影响了某一些改革中神学的方法论直到今天的。顺便提一提，凯伯的加尔文主义演讲呢， 今天在国内已经收在一本最新的加尔文传这本书的下半。我们或者会认为凯伯反对圣经神学这个名词，主要是因为一些历史上的因素。他在回应理性主义的神学，理性主义的神学呢，明显的用圣经神学的旗帜来反对圣经的权威的，也就是说用圣经研究的口号来批判圣经，认为圣经有错有矛盾等等。这个因素固然很重要，凯伯是维护圣经的，可是我们仔细的看的话会看到更重要的理由的。凯伯是荷兰的首相，也是 Amsterdam 自由大学的创办人。凯伯反对使用圣经神学这个名词的主要原因呢，是他认为圣经是神学的原料 Principium Theologiae， 圣经就不是神学，神学就不是圣经，圣经是在神学背后的原始资料，圣经的作者不可称为神学家，因为若没有神学之先的教义，神学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教义呢，又是有组织的教会生活的产品，因此凯伯强调圣经和圣经作者们还有教义和教会神学家两者之间原则上是断层的。圣经本身并不含有教义 dogma， 圣经是教会建造教义所用的原料 material。 圣经的启示呢，凯伯这里呢就有点反映出他19世纪那种很简化的西方的看法。圣经的启示是用东方的象征式审美式的文笔写出来的，当要充满着辩证清晰性的西方思想整理过圣经的材料之后，神学才出现的。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凯伯呢，不单单在名称上，而且在观念上拒绝圣经神学，因为圣经教会教育神学这个次序呢，他们之间是有断层的。那这个是一种名词上的选择，圣经就不是神学，神学就不是圣经。不错，他赞成圣经神学工作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的确要关心也要研究圣经的历史性的。他哀叹教义学呢断章取义的研经法，期望透过历史启示历史的研究对认识圣经有真的进展的。那上面虽然是简单的介绍，但是我们看到霍志恒呢跟凯伯在重点和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凯伯的说法呢，做法好像将所有圣经的作者们呢，把他们铲平来对待，在神学百科的范围里面完全不考虑他们之间的分别。其实感觉上凯伯的进路是朝相反方向的。霍志恒考虑到保罗思想是系统的，有高度的教义性中纳能力的，可是凯伯认为使徒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都用东方象征式审美式的文笔来写作，这个是今天我们从21世纪来看就觉得比较太过简化了。第二，凯伯只强调圣经作者和后来教会历史上的神学著作之间的断层，因此霍志恒形容保罗为一位神学家，常常提到保罗的神学系统，这个是凯伯在原则上不容许的。这两种观念在重要的层面上都水火不相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凯伯的立场代表了典型的改革中至少系统神学的传统的态度，特别是如何看待保罗的解释和神学建构之间的关系。可是现在这个是格里奇啊，我的老师啊，这个新月老师这样说，有一系列的原因呢，使我们认为霍志恒的做法才是对待保罗正确的做法的。圣经的启示是与历史有关的，圣经是启示历史的记录，包括圣经自己形成的那个历史。 啊，启示的历史，圣经形成的历史，分析这段历史，那这个是凯伯欢迎的啊。分析这段历史，那显明启示是多层面的，包括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神是透过救赎和启示，就是作为和话语来自我启示的。他透过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来自我启示。我们越来越看见这两者之间呢，有着生命上的有机关系的。启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定直接或者间接和救赎有关。上帝的说话一定和他的作为是有关的。假如说救赎乃是神赐启示的原因或者目标，这并不过分啊。整本圣经除了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以外，其他都是在讲救赎的计划的。我们若认为启示是可以孤立看待，或者启示只提供自显真理的话呢，结果必然是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半诺斯底主义的启示观，就是启示不仅仅是从天上掉一些的教义下来的。因此上帝的启示必然是他救赎作为的见证或者是解释。通常救赎的宣称和救赎的解释啊，同一位圣经作者中里面都可以找到啊，不过通常呢某一方面比较明显。第六页，毫无疑问的，在保罗的作品中呢，解释层面比较典型。他在讲道和书信里面的关注差不多都是在解释救赎历史，解释基督的死跟复活。救赎历史在基督的死跟复活里已经达到高峰了。保罗认为耶稣基督在整个启示历史中的地位是受到某一个救赎历史促进所影响的，就是末世已经来到了。这是对了解保罗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我们必须体会到这一点和它带来的含义，才能清楚看见，看清楚保罗在启示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的。其中一项的含义跟我们的讨论有关。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基督徒和保罗也是处于同一个处境的。我们跟保罗一样，回顾纪念基督的死、复活、升天，我们也与他一样的等待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后者乃是救赎历史剩下来还没有成就的一件事，与保罗经验中那已然和未然之间的张力呢，也是今天信徒们的经历的。因此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和解释保罗的学者们之间的连续性，两者都是处于同一个救赎历史的位置。不但如此，因着上帝救赎作为和启示话语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因为圣经的焦点就是救赎历史，所以我们与保罗在神学上的连续性也是明显的。我们的前提是神学应当建立在圣经的文本上，而圣经解释是一门历史学科，同时为了神学提供了准则。这样说来，保罗的关注若是解释救赎历史的话，那么假如要解释保罗的思想呢，就必须要有同样的关注。我们再来一次哈，保罗的关注呢是救赎历史，所以解释保罗就要解释救赎历史。这样看来，保罗的关注若是解释救赎历史的话，那要解释保罗的思想就要有同样的关注。从我们共有的救赎历史促进上，就是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的。神学不论它的范围或者最后形态是什么，必须要效法保罗，抱着一种解释救赎历史的基本关怀。而救赎历史乃是信徒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的死跟复活就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若不复活，我们的信是枉然的。神学必须解释那历代隐藏不言而现今显明的奥秘。总言之，神学在观念上必须要受救赎历史的影响。神学的本质就是解释救赎历史，就是解释神做了什么，神说了什么。因此保罗与解释保罗之间必定有神学上的连续性的。圣经神学，圣经神学一般的定义就是回顾神在历史上的救赎和启示作为，从一个后来和先前不同的角度，就是说从一个不同的救赎历史处境来看，这绝对是旧约圣经神学的正确的定义。那对新约神学，新约圣经神学来看呢，与这个历史启示的进展的关注是明显的。可是新约圣经神学的特点乃是，今天的解经者呢，与保罗和其他的新约作者是处于一个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处境，可是在原则上与保罗和新约作者同一个处境里，同是从事同一项的启示计划。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释基督的生死复活的意义。这里没有意思要抹杀保罗是圣灵末世的，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做这样的结论。第八页，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观察保罗在神启示计划中的功能，这个不可以与他身为使徒的职分分开。就是我们坚持保罗是使徒，是神把他的启示赐给他的。换言之，保罗身为一位上帝启示的器皿，就同时是一位教会的仆人了。这样说来，上帝借着他所赐的末世的无误的启示，也同时就是教会的权威性教导和信仰呢，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为保罗的神学。再来一次哈，神末世保罗，他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圣经的一部分，而他的话又是解释救赎历史。所以保罗是一位神学家，因为他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是扮演一个权威性教导的角色的。我们在本文介绍的方法论里面的考虑，至少有一部分跟新约研究很有关系的。我们特别要强调对保罗研究的实用性，这些考虑提供了一些的角度，使我们能正确面对保罗书信的独特性。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要面对保罗教导里面教训的特性，或者教义的特性 didactic 或者 doctrinal 教训的教义的，而同时又必须认清我们对保罗的救赎历史关怀是一样的，我们与保罗的救赎历史处境也是一样的。保罗书信里面的论据，他的思想往往是紧密的这个是常识，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改革中圈子里。可是若要更深一层体会这个教义性和系统性的性味呢，必须意识到一些救赎历史的因素，有这样的认识，才有足够理由用保罗神学这四个字。我们可以说圣经神学的原料本身就包含了神学，至少在保罗思想上来说，或者更恰当的说，我们的神学和它的原料就圣经之间的连续性，很多时候是非常神学性的。因此凯伯的次序至少需要补充，认识新约作者和后来解释新约者之间的断层，需要有两者的连续性来补充。好，现在我来做一些的评论哈，来解释一下。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在讲活的神怎么在历史上做出他的创造救赎的作为。神做了，神行了大事，神呢他做事呢又讲话解释，而这个做事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保罗是在这整个启示历史救赎历史的过程中最后做解释的， 其中的一位。保罗绝对关心神所做的，保罗绝对关心神的大能作为，基督的死跟复活。保罗是在记录解释救赎历史，但是说到救赎历史，说到历史呢，不要以为历史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不是的。因为是神的救赎历史，所以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的过程呢，肯定是有先有后，而先后不矛盾，还有耶稣基督神自己作为这个历史的高峰。神的救赎历史本身就不是杂乱，因此写救赎历史的结果肯定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神给保罗一个严密的思想的才干，所以当保罗把神的救赎历史、启示历史写下来，也就是说来解释的时候，肯定用上一些系统性严密的的论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的对保罗的所谓系统神学的研究，必须同时要考虑，要记得保罗在讲的是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应验了旧约。所以一方面系统神学不可以没有救赎历史，反过来说圣经研究也不可以忘记。我现在我来做一些的比较主观的看法可能跟我的老师不一样。一方面系统神学必须要用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但是反过来说，我们查圣经、我们读经的时候，对圣经的解释也必须的要有这个所谓神学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整本的圣经教导什么来看每一段。整本圣经是神的救赎历史，整本圣经是神不自相矛盾的真理的系统，这些都要影响圣经研究。而这个恰恰就是21世纪包括福音派的圣经研究所抗拒的，不要系统神学，这样子就很容易中了新正统的神学的诱惑，中了他们的诡计，说是啊，圣经的启示、圣经的事件啊，神的救赎作为呢，是不能整理出来的。结果呢，要就是投降于存在主义，要就是投降于后现代主义。总之，一方面圣经研究要不要嫌疑，不要害怕系统化。反过来说，系统神学也必须考虑到圣经有先有后不同的阶段神的启示是从起初到开花结果这样子呢，系统神学就不会流于过分的依靠逻辑的论据。好，我们下次再谈。